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还是读一节的圣经，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里面讲到得胜者的呼召，在所有的奖赏里面，最好的奖赏是最后的一个，是特别是给老底家的。所以许多时候，虽然教会荒凉，虽然教会的光景像老底家一样，但如果我们真的答应得胜者的呼召，在所有的得胜者的奖赏里面，这是最高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怎么是一个得胜者呢？不要忘记，就是主怎么说呢？主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那我们普通读到这个门，都是特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叩我们的心门。那么那个门呢，当然是罪人的心门。我们知道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但是呢，我们把它借来用，但是我们不能久借不还。我们知道圣经当初讲的主耶稣叩门，乃是叩教会的门。那这是很奇怪的事。如果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凡是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主就应该在我们中间，所以主的同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席，那么而且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这是当然的事。那么证明说教会有许多时候叫我们没有我们想不到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教会，但是现在主反而关在门外。那关在门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基督是个客观的基督，不是主观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多少年来，在改革家的时代，在马丁路德、加尔文，后来经过了100年，还有到了闭关弟兄会，到了弟兄会的那一段时间，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真理是非常清楚的，讲到意象，讲到认识，讲到客观的基督，我想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难道这就是一切吗？不是。难道这是所有的富有，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财富就是这么多吗？不是。所以你看见吗？有可能，当我们讲真理，有可能我们把神的话弄得很清楚，但是呢，一切都是客观的。变成学问一样，是好像在我们外面的。所以你会不会在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反而主是在门外叩门的。所以谁是得胜者？得胜者一定要把门打开，教会一定要本马打开。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什么叫做，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教会的丰富呢？教会的丰富不只认识一位客观的基督，而能经历主观的基督。什么叫主观的基督呢？是他与我，我与他。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他与我，我与他能够一同坐席，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那是最高最高的赏赐了。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虽然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神的话语多么丰富，你看真理多么明亮，而且我们能为真理打美好的战，但是呢，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环。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像腓立比，会像老底家的情形一样。按理来讲，主应该在我们中间，结果呢，好像主反而在门外叩门。很多基督徒讲起我们的主，好像很遥远一样，讲起我们的主，好像很陌生一样，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大家都知道说基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几英里，博士去了，博士从千里迢迢从远方来的，你看这些人他满了知识，满了客观的知识，圣经完全准确，但是有可能在这里给我们看一切都变成客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神在各方，你看见把这个真理这一切丰富根基东西赐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神兴起了一般的人。那这一般人我们姑且用贵格会来做代表，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我们说神已经做了工作了，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爱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亲近他的人。所以呢，我们说过，等到我们读到第二本书，讲到巴克莱贵格会信仰变白的时候，那么不错，讲的是为着谁来变白呢？为着贵格会的信仰，为着他们的经历，但其实呢，是为着什么？那一段时间。那么神提醒我们，今天主不只把真理给我们，主也把生命给我们。不错，保罗是给我们福音真理，很清楚，很透亮的，但是约翰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提醒我们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如果要敬拜的话，不在乎外面的房子，最要紧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有的时候我们光有外面的，我们缺少了里面。所以这就是当时约翰 George Fox 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你看他能把教会就带回到当初，当初的真理是清楚的透亮的，你看见这是有加尔文的贡献，有许多人的贡献，但是有一样是神是借着一个鞋匠，一个卑微的鞋匠，他的名字叫做乔治福斯，神使用他。那神使用他不要忘记，我们说贵格会不错，当他起来登高一呼，好多人来跟随他，但是跟随他的人老早已经有底子了，老早他们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神借着一些属灵的改革家，我们已经说过好几个名字了，我们看见事实上他们已经帮助了许多的人，所以到了时候呢，事情就成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每次我们想到贵格会的丰富，我们不要以为是贵格会的，没有，是在贵格会以前，你看他们已经骑在这些肩膀上，所以你有哪一样东西我们没有，我们不是领受的呢？所以讲到主观的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就是奥秘的经历。那么这也是主借着约翰说的，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如果我们真的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与我，我与他的故事。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个主观的。所以要紧就是说，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富足了，因为我们头脑富足了，因为我们真理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弟兄姊妹，你就是真理全部明白了，但是我们在生命上有没有增长一寸呢？我们有没有在生命的路上能够蒙主的称许呢？所以主呼召我们，明白吗？主敲门，主一直敲门，感谢主，终于我们听见他的话了。我们感谢主，为着所有的真理我们要感谢主。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了，就是主的话，主不只是生道真理，主也是生命，主也是道路。所以我们看见特别有一段的历史跟奥秘派有关系，那么当然跟贵格会的 有关系。那么所以呢，我们刚才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我们大概稍微介绍了一下。那么为着比较稍微完全一点的缘故呢，我稍微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名单里面呢有好几个名字没有提到。比方说 Thomas Kempis 我们没有提到，这是神在德国也是兴起的一个奥秘派。那他很有名的就是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啊，我们知道有没有一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其实就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所以呢，那一首诗歌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那么我们知道从那首诗歌，甚至于大家如果读效法基督这本书，你就知道你要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也算是教会历史的一个财产。那么我们讲到改革运动以后，那么刚好呢，你知道有所谓反改革运动，意思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他们也醒悟过来了。他们觉得今天呢，我们被人指责，被人看觉得我们很腐败，我们现在应该要革新了，我们应该要悔改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就 counter reformation， 我们知道说用意思就是说是反向的，现在呢他们也起来改革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系统神学的。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几十年他们在一起开会，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天主教的系统神学，那个是在改革运动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的的确确你知道吗，为着因为什么呢，因为为着要平衡那整个改革运动所给的印象，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特别用了在西班牙有好几位，不止他们两个，这是我现在特别提的两个。那么这些呢都是爱主的，是奥秘派的。那详细的我不去说，我现在不去是说他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有经历，所以呢所以我们的教会当局就拿他们来做例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有很追求的人，我们也有一些是与神很亲密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那么特别在西班牙，那除了耶稣会之外我们不去谈他，那么有两个奥秘派是一个叫做特瑞莎，一个叫做十字架约翰，这是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呢不要忘记了，的的确确他们是在整个奥秘派中他们算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比方尤其是十字架约翰，为什么？因为他认识圣经。如果你读过他所写的歌中之歌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十字架约翰的确是有经历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有经历，而且他有神的话来做他的后盾。所以他是最大的奥秘派其中一个，所以可以说他和 John Towler 是同样的分量的。如果真的一面有主的话，一面有丰富的经历，那么一个是 John Towler， 在德国。那么在西班牙的呢就是十字架约翰 John of the Cross。 那么关于这个 Teresa of Avila 呢，我们知道所有的 Quietism， 所有的被我们刚才说的安静主义安静派，那么不要忘记真正讲安静派的是 Teresa。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盖恩夫人一定是难免会读到他们的著作，所以很多地方当然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许多奥秘派的经历是混杂的，它一面有金子，它一面有沙子。我们要的是金子，我们不要的是沙子。好，所以呢这是我为了稍微周全一点，因为既然我们提了这些名字，那么下面当然接下来就是盖恩夫人我们提过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芬乃伦呢，我们知道是的确给盖恩夫人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到底是学术派的人物，那么到底呢他是很有学问的，那到底他是个大主教。那你知道有一次啊，他受很大的打击，他很大的礼拜堂啊就被烧掉了。那烧完了以后呢，神给他几句话，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所以尼弟兄那首你若不要橄榄枝，那个副歌不是他的，那个副歌是芬乃伦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芬乃伦他学了那么多，你看他的确是个敬畏主的人，不过呢他也有叫也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总是有一点的遗憾，那就是说后来他也变成 Counter Reformation 里面一个很主力的人，他尽可能就把人从这个对这个什么信仰呢，从改革的那个所看见的，就希望能把他拉回去。所以路易十四呢也非常用这些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整个的背景，虽然这些人是给我们有属灵的帮助，但如果你就真理的角度来看是一件事，从生命的角度是另外一件。就着生命来说，你看芬乃伦是丰富的，但是呢就着真理来说，你不能说一点瑕疵都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读历史呢，一定要公平。比方说像盖恩夫人我们讲过了，因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个奥秘派多多少少都有苦修的念头在里面，都是有苦修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那里面讲的苏索，你看到那个上面有个 Henry 苏索，这个苏索这位弟兄呢他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爱主。如果你真的读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很惭愧，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明白吗？就是因为那个光不够清楚，这是为什么大家怕奥秘派的原因在这里。因为许多时候因为无知呢，你有了很多的事情做是做了很轰轰烈烈，非常这个壮烈是没有错，但是很多地方是愚昧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理才对。像苏索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穿夹克，背心夹克，然后背心夹克呢是皮做的，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钉子，那个钉子呢你看呢，那个钉子等他睡的时候，他躺下去是贴着钉子，那么上面压下来也是钉子，那全身都是血。然后他说神的主啊，他说神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死，明白吗？所以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常常你可以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说真理的光不清楚，他以为说这就是十字架，以为十字架是找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十字架，十字架没有求，十字架乃是经过圣灵的解释给你的，赐给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人工的功夫去把自己弄得更苦一点，没有这件事。那么盖恩夫人当然也难怪，他在那个背景底下他能知道多少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当然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效法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在奥秘派里面有很多的金子，有很多的沙子，那么沙子要丢掉，金子要接过来。那千万也不要走极端的，有的人呢大家都知道说孩子们脏了你要洗澡，洗澡嘛全水都是脏的，那脏水当然要丢到窗子外面去。所以记得是水，脏水丢到窗子外面去。那么当初孩子是脏的，水洗完了孩子干净了，那么水脏了，水当然要丢出去。所以你把水丢出去，不要把孩子也丢出去。那有的人呢就是因为把水脏了，这个孩子也不要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损失，明白吗？因为不要忘记保罗跟约翰乃圣经中的奥秘派，没有错。奥秘派呢是与主有经历的，没有错。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这也就是奥秘派给我们那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劳伦斯弟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厨子，他一面做厨子能够一面与主有交通。那么其实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如果问说劳伦斯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你读诗篇140篇41篇就很清楚了。那么大卫他一面在那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你读那个诗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敌人要刺他。在那个时候呢，你看他不是光抵挡，他不是光怎么样去保护他自己，他那时候就与主有交通的。所以你只要去读诗篇，你就知道那个经历是诗人的经历。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你看见说有人告诉提醒他，你看神不是答应你说要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了，没有错，是神这样做的。结果他要割，只是割一部分的衣襟呢，他里面就不平安了。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嘛，所以在旧约虽然他是旧约的人物，但是很多地方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 这个经历呢，当然是劳伦斯的经历，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读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对不对？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是要记得，这些是能帮助我们，但是要紧的就是要把它摆在什么？摆在真理的根基上，这个才可以的。所以这样我们才蒙保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约翰福斯我们说，乔治福斯我们说，劳威廉我们也说过了。那么约翰安德也说过，那他可以说是金钱派之父。那么人今天有金钱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金钱派里面有极端的金钱派，意思就是说他是主张什么呢？主张是分离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一切都是外面的，一切都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要从巴比伦回来，所以把教会当作定位为巴比伦回来的。那么特别在奥秘派中间，尤其是我们说过雅各·欧米很清楚的，所以这些人是他们的学生啊，然后呢他们也接受了，所以你看他们的确是金钱派的，也带来复兴的火。尤其如果你到瑞典去，你读他们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通通是什么？通通就是属于那个时候所经过的。好了，大家想想看，有奥秘派，有贵格会，有金钱派，那这些人不光是讲讲就算了，这些人的确是让主进来的，他与我，我与他，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来到另外一点了。因信称义，这是什么？这是经历，这是地位，没有错。但是根据那个地位，你应该产生一种生活才对嘛？明白吗？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光做，你要行啊。那这个什么呢？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下面没有多久呢就要开始行了。那么诗篇二十三篇也这样，他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一躺呢就躺了一辈子，我们想再也不起来最好，但是问题不是，他为他自己的名要引导我们走一路。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不能一天到晚光讲一心称义，而你这个人不结称义的果子，没有用的，明白吗？所以成圣是应该必然的情形，是必然的结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这是真理，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怎么实行呢？我们结果看见说在谁的身上开始实行呢？就是金钱派的人身上开始。那么不，金钱派这些人实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奥秘派人在他们已经实行啊。这奥秘派追求什么？就是当然追求圣洁啊，明白吗？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圣洁怎么来的？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讲的追求吗？那么好了，所以我们常常也说，哦，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没有圣洁嘛。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圣洁要追求吗？你怎么样都追求不来，如果你一个地位都没有，明白？你如果在神面前连地位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成圣呢？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好像没有罪一样。那因为这个缘故，你自然就能活在他面前，你自然就能来到他脚前，你自然就是活在他面光中。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活在神面光中的人，他能不改变吗？他能够固步自封吗？他能够多少年还是一样子没有变吗？不可能的。所以自然只要是因信称义，主的话很清楚的，你自然就结成圣的果子。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诚实，我们得救这么久了，我们有没有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成圣有一个跟什么有？我们今天成圣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还是个罪人呢，明白吗？罪还是与我们同在，一直等到主回来，罪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还有肉体啊。那现在我们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罪怎么解决呢？那感谢主，罪的审判不再定罪，为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再受审判了，我们蒙恩得救，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但是问题就是信主了以后，罪在我们里面还是权势啊，罪还是个性情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能脱离罪的辖制呢？一个脱离罪的辖制的人就是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人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很自然的就是个成圣的人，明白吗？那么现在有一件事要弄清楚的，今天一个成圣的人是不是罪完全离开他？没有，明白吗？你怎么叫一个人健康的人？细菌还在，细菌不止在我们周围，细菌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但是为什么我口腔不流血？因为我是健康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弱，什么时候你生命力弱了，你自自然然你就被打败，你就流血了。所以明白吗？圣经里面所说的胜过罪很清楚，胜过罪是表示什么？细菌还在，但是因为你生命力旺盛，结果你就胜过了细菌，所以你是健康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不要忘记，很健康不是表示他没有细菌，不是没有病菌，这个人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力到一种程度能胜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健康的。好了，就身体来说这是健康的人，就是属灵来说，我们怎么说一个人是属灵，怎么说一个人成圣的，很清楚的，就是他生命丰富的一个地步能胜过罪。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我们就是个成圣的人，我们就是属灵健康的人。好，那么弟兄姊妹，讲是很容易的，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温柔，应该忍耐，这是要像基督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应当如此吗？生命就应该渐渐长进。如果一天到晚我们受圣灵受肉体的辖制，一天到晚如果如此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没有可如果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长进呢？所以保罗说，你看你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因为什么？你到现在你们还是吃奶的，明白？我不能把人当作长大，因为你们不会吃干粮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属肉体。什么时候属肉体？就是幼稚。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长大要属灵才行啊。那属灵现在问题是怎么从属肉体变成属灵，怎么样从婴孩要长大？那么弟兄姊妹，需要一条路才可以啊。按道理来说，因信称义，清楚了，那么今天与主有交通也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能够与主交通，不要忘记你与主交通就是因为你得着个地位，是个称义的地位。所以当然你若活在他面前，你自然就磨成他的形象，你当然就长进了。你若活在他的面前，你离开罪就越来越远了，有胜过罪的诱惑，胜过罪的试探，那么你应该是个得胜者才对呀。所以如果一天到晚你受罪的辖制，一天到晚你受脾气的辖制，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长进呢？你长不能长进，你拿什么来供应给别人呢？你知道说所有的儿女看我们做父母的好像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你怎么能够叫孩子们心服口服呢？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要点在这里，属灵的事情是真的，你不能玩假的，不行。你真理都懂了，你说我是神学院拿几个博士都可以，这都行。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样，你真的是属灵的人吗？你真的是活在主面前的人吗？你真的叫人觉得可羡慕吗？想想看，你说你是因信称义，结果你应该有成圣的果子啊。我们结了几个果子，弟兄姊妹，那成圣有个基本，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圣？成圣就是健康吗？那健康什么意思？健康就表示你胜过你的罪吗？弟兄姊妹，不是表示你没有罪啊。如果我们说什么没有罪，我们这个人是自欺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我们讲到这个谁的故事，讲到贵格辉的故事，其实不光讲他前面那个属灵改革家的故事，我们也讲到后面威斯利约翰的故事。那么你知道18世纪神为什么兴起威斯利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不光要称义也要称圣。所以对这一般地方怎么讲，不大讲道理的，明白吗？严格说来，如果大家去问这个美裔美会威理公会他们有没有一个著作是代表他们的，明白吗？很稀奇啊。如果你今天是属于改革宗的，那你最少你知道有加尔文这一套的圣经注解，那这个也有了。但如果今天你到威理公会去，你到威斯里约翰去看的话，那么好了，他有没有注解？有一套注解， 是他们常用的，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但是新约旧约都不是他们的，明白吗？那么新约是谁的呢？新约原来是在敬虔派里面。我不是讲过有一个教授吗？他学生很佩服他，他们躲在书房里面看他的表示，看他怎么样做。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把圣经打开，他主耶稣说，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写了新约，叫新约指南。这也是应该是古典名著，没有疑问的。那么是这个谁很喜欢这个斯布珍很喜欢。斯布珍怎么称赞他呢？他说，我们普通写东西都是啰啰嗦嗦的，一页。他说这个弟兄有个本领，他能把一页的东西写的一行。那么这一点是对的，你知道吗？一个真的好听，你看见你去看好了，你听别人的笑话，有的人笑话讲了五分钟，你还没有开始笑。但有的人他就一行就可以，就叫你翻，就捧腹大笑，这是最好的笑话。那么同样的，这个弟兄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每一句话个他真的是字字如金啊，所以你看他尽量省一行字两行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他的新约的指南是不错的，那因为他又是圣经学者，他又告诉我们原文怎么样，你明白吗？的确能够叫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你能够读他的东西是很好。那么斯布珍很喜欢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等到那个编这个就是威斯利约翰他编这个圣经注解的时候，那么新约呢就完全是借谁的呢？就是借着这位弟兄的，就是 John Bangle 这位弟兄的，叫本屈尔这位弟兄的他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卫理公会去，你看他们的圣经注解，当时是威斯利约翰亲自为着那些卫理人他们编了，这给了这一套东西。那么这个是敬虔派的。那旧约呢，就是亨利马太的那一套。那亨利马太的当然从创世到启示录了，所以在所有的注解里面这是最有名的一个。为什么最有名呢？就是因为 George Whitefield， 你知道怀特菲弟兄就是跟这个威斯利约翰他们在当初在一起的嘛，在圣洁团里一起的。那么他呢，就是因为啊，他当他读这个 Henry Matthew 的这个整套的注解的时候，他是跪着读的，从第一个字追到最后一个字。所以这一套注解给他这么一跪就变得很有名了。那么到底呢有多有用多帮助，那是见仁见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呢，所以威斯利约翰就把它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所以这就代表他们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卫理公会里面你难得出几个神学家，但的确有几个人你看是神大用的。尤其你知道这个卫理公会的特点什么？他们很会讲道。因为你知道啊，从前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讲道啊，你知道他们有个习惯的，因为他们要求准确，所以呢他们呢每次啊讲道像读论文一样，有起头有结尾，思想非常非常重要，很少笑的。这是整个的卫理公会，所以圣公会也这样。但是呢后来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圣公会不是这个卫理公会就不一样，你要圣灵一感动，然后他们一唱诗歌就不一样。所以所有卫理公会人讲到啊，就像宋尚杰博士一样，跳跳跳这里跳那里，动来动去的。所以你只要是卫理公会的一讲到，那就不一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讲道法。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这样的情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